今天应该是第五次吧，思想对应多情书啊，第五次。所以第一章啊，第一章的一到九节是序言的部分啊，然后我们从十节开始到四章二十一节啊，在思想着对教会结党纷争的时候怎么办，那保罗是怎样子开启引导带领的过程哈。所以前面有提到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所遇到的啊结党纷争的现象，有些人说他是属保罗，有些人说他是属亚波罗，有些人说他是属彼得，甚至有些人说你们都错，我们应该都是属基督。结果保罗面对这样的情况马上就说了，对啊，基督呼召我不是来受给你们施洗啊。所以保罗说你不要把我拖下水，说你是属我的，基督呼召我乃是要传十字架的大能啊，是为了传福音的。保罗传福音从来不用这世上的智慧啊，不用人的智慧的言语啊，保罗说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了，免得是人得了荣耀了，保罗得荣耀。所以保罗刻意避开这个，所以尽量不受洗，不帮人受洗，就尽量不帮人受洗，免得这些人说哦，这是保罗施洗的，我是属保罗的。好啦，保罗开始啊要指引如何面对这种结党纷争的现象，结党纷争的原因是什么？对啊，他从十字架的道理，这个福音的本身开始下手，然后就提到了，既然提到这个福音这个事情，这个福音的传递针对希利尼人来说，希腊人啊，外邦人啊，他们觉得这根本就是蠢，很蠢的事情。你们这样信耶稣的人，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们在笑话你，他们觉得你是这社会的失败者，他们觉得自己是挺聪明的，挺能干的，他们所面对的事情他自己可以掌管，他不需要耶稣。你们所相信的那是失败者所相信的，所以你才需要求神问卜，所以你才需要寻求一个、哦、所谓的死里复活的基督，他们瞧不起你。属纯的福音就是这个样子，对啊。所以保罗说了，这十字架道理让灭亡的人以为愚拙，可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啊。正是如此，神刻意的拣选那一些，对啊，相信所谓愚拙的道理的人，然后向那些自己觉得聪明的人告诉他们，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盛，神的心意就是要兴起这些你们所看不起的，你们觉得很笨的，用这个你觉得很笨的十字架的道理，死里复活的道理，使这些相信的人到后来能够有神的能力同在，能够有属天的智慧来同在，来向这个世界的智慧向他们来做见证。神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盛，这个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讲到上一次，对，我们就提到了，原来这才是神的旨意啊。犹太人要神迹，希利人求智慧，可是我们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啊。这个定十字架的基督在这些聪明的犹太人他们是绊脚石啊，他们不接纳这样的基督。外邦人觉得你们很笨，这些失败者你居然是相信这么蠢的道理， 可是这是神的心意，凸显一件事情，这位死里复活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透过这些被世人觉得蠢笨的基督徒，你们居然信这个，这种根本是匪夷所思，不可能的道理。透过这件事情，在神在这一群人里面建立属天的智慧，就是基督所带出来的智慧。在这一群人，世人瞧不起的这一群所谓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却要彰显神的智慧、神的能力，这是神要做的事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那是上个前面几次讲到我们思想过去的，我们这一次到新的进度，从26节开始，一直到31节，26节到31节，对，属世的智慧、属天的智慧，我们在思想这件事情啊、哦，对，基督就是那智慧。然后，那我们来看26节到31节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，我这边读双数节，弟兄姐妹读单数节。今天请侯桂芝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单数节。哥林多前书1章26节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
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
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弃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
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
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
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
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一段，事实上我们前面前情提要的时候已经把它讲出来了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对啊，神拣选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。啊，世上的人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失败者，所以你想要寻求一个心灵的寄托，所以选下你，因为你能力不够嘛，所以在这社会的竞争当中，你败下阵来了，你觉得你自己软弱了。他们是这样看的，他们觉得他很行啊，哪里知道这是神的心意，是神的拣选，目的就是让这些世人以为愚拙的，可是在这些人身上建立能力，要叫这是世上觉得自己挺聪明的、自己挺骄傲的，要使他们羞愧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整段在讲这件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细节。26节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这是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就是这种处境，跟这世界上还没有信的人、不想信的人一比，的确啊，咱教会里头的多是看起来不怎么有智慧的、不怎么聪明的，而看起来也不是说多能干的啊，在这世界多有办法，有手上有权柄，都不是，就普通的基督徒啊，常常是这里有需要，那里有需要，这里痛那里痛，尊贵的也不多，没什么钱，所以没有什么自己人的办法，到后来都只是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，的确是这个样子啊。然而27节，这是神的心意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、 目的就是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刚才有重复到了哈，拣选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接下去继续同样的逻辑，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、一无所有的，这些人特别容易信耶稣，因为他什么都没有，那又有需要怎么办？只好祷告，无形当中他比较有多一点的机会能够接触福音、接触道，他比较有这种需要来到教会要寻求人的帮助、寻求爱。感谢主啊，是神带来的。可是呢，神就是这样有心意在这里头。27、29节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，对不对？跳过去了，要废掉那有的。神故意这个样子，拣选世上人看不起的，什么卑贱的、被人讨厌的、一无所有的，结果神就是从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在这些人家瞧不起的人身上建立能力，来废掉那觉得自己很有一回事的那一些，废掉他们的智慧。神刻意如此。目的是什么？整个目的就是让一切有血气的，当他们必须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总有一天会来到神面前，让他们毫无可夸，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夸口，没有办法在神面前骄傲起来。所以这是神很特别的工作，透过看起来软弱的人，可是他信主了。信主的过程，神要在他们身上建立能力，神要在他们身上建立智慧，神要在他们身上来彰显这一切是神的荣耀，让这些世界上聪明的、自己很有能力的，让他们在神面前哑口无言。所以神要做的工作在这里。第30节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的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哇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，看清楚一件事：你之所以能够在基督里面，不是因为你有慧根啊，不是因为你参考了全天下的百科全书，把所有的宗教教义搞透了，然后你决定我要选择信基督教，你这种信不是真的信啊，因为不是出于神，是你自己的，是你自己的标准在这里面当做最高标准，然后来决定基督教有道理，到底谁是神啊？那不是真正的信神，所以真正的信神都是被动的，不是出于你自己想要如何如何搞清楚基督教教义啊，而是神自己的爱征服了你了，是本乎神啊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，就是他是谁？基督，基督。基督是我们的智慧，基督是我们的公义，基督是我们的圣洁，基督是我们的救赎。在基督徒心目当中，基督是最核心的，没有他在核心里头，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神如何使那一些世上有血气的闭口无言？正是使用在这些愚拙的、软弱的、被人厌恶的、无有的、卑贱的人的心中放了基督在里头，能力从 这一些卑贱的、被厌恶的、那无有的、愚拙的、软弱的这一些人生命当中，因为他有基督在他心里了，从此基督就是他的智慧，从此基督就是他的公义，基督就是他的圣洁，基督就是他的救赎。基督在他心里面带出基督的能力，以至于胜过这世界一切的有血气的他们的智慧、他们的财富、他们的能力。所以，原来的失败者反而因为基督在他里面了，他能够成为神来夸口他自己的智慧，他夸口他自己的能力，他自己的荣耀，正是因为基督在他心里面。感谢赞美主哈！所以26节到31节，很快的看过去，原来他导引到福音跟属天的智慧的关系，关键点就是那个福音十字架道理，指的是基督的十字架道理。基督成为信仰的核心的这一群人，他们从此有属天的智慧在他们里头。好的。保罗这一段的逻辑，他铺设的是非常，他是下一盘很大的棋啊！为什么会结党纷争？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徒们灵命幼小。那保罗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讲这个问题啊，他慢慢的剖析出来，先让你想福音十字架的道理。保罗传福音传十字，不是靠着人的智慧的言语啊。对呀、啊，他只是把十字架道理继续这样传递出来了。然而，这十字架的道理本身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。圣灵的大能正是在透过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传递的同时间，他在做工啊。当你信从这个福音十字架道理的时候，基督进到你的心灵了，从此你成为有属天智慧、有这个条件的人了，然后你才可能一步一步的追求你灵性的成长。所以保罗就属天、属世智慧、属天智慧这个福音的关系跟你讲透了。然后指出来，那真正影响到你真的有属天的智慧的是基督有没有在你心里？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好来思想，你们现在教会问题那么大那么多，你好好思想，你里面有没有属天的智慧？你里面是不是基督就是你的智慧，就是你的公义，就是你的能力，就是你的救赎？基督在你心灵里面地位到底是怎样？你好好搞清楚。然后，他从这个角度再往下讲，指出来，结党纷争真正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的灵命上面实在是幼嫩。好像没有基督在你里面一样，所以才会有这种结党纷争的现象。好的，那我们有这个大架构以后，我们进到第2章了。保罗开始阐述那个基督在你里面，他就是智慧，他就是公义，他就是圣洁，他就是救赎，如何落实的？那我们从2章的第1节先读到第5节。好，2章的第1节读到第5节。那我来读单数节，弟兄姐妹读双数节。好，第1节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
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
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，又甚战惊。
我说的话，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
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他开始带出来了，刚好衔接在第一章最后面那个概念：基督是我们的智慧，是我们的公义，是我们的圣洁，我们的救赎。基督在你的心里，随着十字架道理传递，基督进到你的心灵里面了。基督进来了，基督的灵进来，就是圣灵进来了。所以刚才读过去这一段，他开始导引到圣灵的大能。我们基督徒之所以随着你信主的过程，灵里面一步一步成长起来，能够胜过这世界的智慧人，原因是什么？正是因为基督进来了，所以就是你领受圣灵，你重生了。这一位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，透过我们理解神的话，能够参透神的奥秘，所带出来那一种智慧，是超过这个世界所有人的逻辑、所有人的聪明才智、所有人的智慧。这是神奇妙大能的工作。透过基督进到你生命，也就是基督的灵进到你生命，也就是圣灵进到你生命，神正在做的事情是这样。我们看看保罗怎么做的。第一节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。高言大志，什么是高言大志？人觉得很了不起的这些哲学思想，高言大志，人觉得很有那么一种在人世间的价值的，人觉得哇，这种道理挺好的，人的智慧。所以高言大志指的就是这世上的人的智慧，这世上的人的，换个角度来说，是尔虞我诈的聪明。很能够在利益上面，能够用人的方法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这些聪明才智，很能够彰显我自己是多么有才学，我自己是多么有学识，这些知识也好，哲学也好，高言大志。所以保罗他坚定意志，传十字架道理，从来没有用这些人觉得很有学问、很有才学、很有才气、很有智慧的这些人的方法，叫做高言大志。所以保罗决定了，他立下心志，不用这个，不用人的高言大志，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。第二节，因为保罗立定了主意，立定志向了，在传道的过程当中，在听到的人中间，在你们中间，保罗立定志向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带着这些听我讲道的人聚焦在一件事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福音的本身。耶稣钉十字架干嘛钉在那里？因为他要替你赎罪。所以保罗他传福音就单单的就是传十字架的道理，当然要解释清楚，相关的知识要讲出来，这就是后话，就不用再讲了，细节就不用再讲了。除此之外，保罗不用人的哲学、人的高言大志都不用，他就是把，换句话来说，就是我们这样把圣经讲清楚。然后呢，第三节，保罗描述他这样传道的过程，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， 又甚战惊。为什么？在哥林多教会布道的过程，那18个月是第二次海外布道。在哥林多落脚之前啊，什么雅典啊、庇推尼啦、铁萨罗尼加啦、腓立比啊，在这几个城市都是没有待几个礼拜，就开始被人家拿石头追出来 K 死他。甚至有一次，基本上人都把他觉得已经把石头打死了，就把他拖到城外弃尸啊，人家觉得他死了。然后人走了以后，保罗又爬起来，又回到城里面了。人家觉得他死了，所以他又回到城里面，又开始找基督徒了。甚至到这种程度啊，你说保罗他超人是吧？复仇者联盟他不惧怕吗？没有。保罗他这边自己讲的，又软弱又惧怕，又甚战惊。每一个神所重用的使徒们，从人的角度来说，个个都是软弱的，个个遇到事情都很可能心里会惧怕着的。然而是怎么样子让他攻克里面的软弱，攻克里面的惧怕，攻克里面的战惊？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催逼跟引导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说的是大实话。保罗在哥林多那一边传道的时候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因为他传道的脚步就是被逼迫的脚步，就是被追杀的脚步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第四节了，保罗说：“我说的话，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”其实保罗说这一段，他在说什么？为什么他的传道可以不用人觉得很有学问的这些辞藻，可以不用这一些孟德斯鸠、柏拉图他们这样大学问家所讲的这些学术知识？为什么？因为保罗经历多了，他只要单单把主耶稣基督的话，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为人的罪如何走十字架道路活化。保罗用这些我们今天看到的福音书的这些故事活化在他听众面前。所以这些听到保罗所传的道的，他体会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意思，很平铺直述地表达出来。然后，上帝知道这些道是很难信的，可是上帝又要这些听道人真正的信，那上帝会怎么做？上帝自己如何来说服这些听道的人？死里复活是真实的，罪得赦免是真的，那是重中之道，你要悔改，然后赦罪。这些人难以相信，难以接受指着你的罪性讲话的这些道，人如何能够领受，能够深深相信那是真的？因为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神很聪明的，他知道你真正照圣经只传这一些是很难信的，可是神又要被预定好的那些人要信，神怎么做？就是用大能让他经历神自己的做工，你只负责传保罗，你就是传就好了。然后神自己的大能作为，就会让当事人预定被拣选这些听到的人，他们就会去经历到神自己用大能、用奇妙的作为向他们印证，保罗所传的悔改赦罪的道是真的，保罗所传的死里复活的道是真的，因为让这些人体会到神的圣灵的大能，那是最实际的事情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前面系列的讲到讲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从头到尾走过一遍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初期教会他们的传道，对我们今天来说一点都不复杂。 不是你一个礼拜要花20个小时在拼命祷告，然后这个江郎才尽，这个努力的思想，然后整出一篇总算有一个起承转合的文章，叫做讲稿拿来讲，都不是，都只是简单的把十四架道理讲清楚，为了诠释那个十四架道理，为了解释。神跟这群听众，造物主跟这群听众的关系，把那个桥梁接上来，紧接的就是十字架道理。你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的传道都是这样传，简简单单，平铺直述，然后就看到神自己的大能作为，在说服听到的百姓。所以保罗。他是说真话，24节，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啊，不需要用到你江郎才尽啊，不需要你展现你如何的文学底子啊，不需要展现你如何的对这个世界有博物观啊，如何的有才学有知识啊，如何把话讲得很漂亮，都不需要。只要平铺直述的把主耶稣的意思讲出来，就有圣灵和大能成为明证。为什么要这样传？第5节，保罗真正的心意在这里了。他不是没有才学哦，在雅典的时候，他能够在雅典的市议会里面跟这些有学问的这样辩论的人哦。可是保罗知道他传道重点不在那，有才学又怎么样，我真正要传的那不是重点，我真正要传的是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。目的是这样处理的目的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所以这样的传道让他非常的单纯，就是把神的道讲出去，神的心意讲出去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使得那些信道的人，他不是佩服你保罗很有才学，他不是佩服你保罗很有哲学观，他不是佩服你保罗哇见闻广博。信的人他就聚焦在为我们创始成终。却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的耶稣，单单在主耶稣基督的爱，让信的人就聚焦在神要他们聚焦的地方，叫你们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好了，你看到保罗前面那一段高举着。基督耶稣十字架道理，让我们这些信从他的人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公义、我们的圣洁、我们的救赎。从基督，然后到第2章的第一个段落，转到圣灵的大能，因为它同一件事，你领受基督的灵就是领受圣灵，所以从。接下来，圣灵在你里面，因为你传道的人是顺从耶稣的话，凡耶稣所吩咐的，你都教训人家遵守，耶稣就答应你，必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你就简简单单的传耶稣要你传的话，对，耶稣所吩咐，你就去传这个，你教导人家遵行。然后呢，耶稣自己会体现他跟你同在，所以换句话来说，大能就此出现。怎么出现？圣灵保惠师随着道在做工啊。那接下来讲属天的智慧了，圣灵能大能的明证，就开始把那属天的智慧带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了，第2章从第6节到第9节了。2章6节到9节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读双数节，弟兄姐妹读单数节。第6节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
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
这智慧，世上有权有位的人，没有一个人知道的。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
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
阿门。所以第六节它第六到第九节它是一个桥梁，因为第四节开始介绍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所以第六到第九节这个桥梁呢，就开始把那个智慧跟圣灵的作为开始联系起来，导引到第十节，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圣灵参透万事，所以真正的智慧。基督所带出来智慧，正是透过你信了基督十字架道理，你领受圣灵以后，这位圣灵保惠师让你参透万事。所以，一个人他说他信耶稣，他是不是重生真正的领受圣灵太重要了。到后来，主之所以能够透过基督徒的生命，主的名得着荣耀的原因，正是因为这个基督徒有一个顺从圣灵的心智，圣灵在他心里面引导他，让他明白神的话，让他进入神的话，让他想起神的话。所以这些神的话，随着圣灵在这个人心里面做工的结果，他能够带出来的智慧，超乎这世上的智慧。所以，基督徒领受圣灵在这心里太重要了，那是神的命定，也是神要在基督徒生命当中展现出超越世上的智慧的方法，真是透过圣灵保惠师的做工。好的，所以我们把那个桥梁看清楚。所以第六节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。可是这个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有权有位啊，我们如果自停在这里，我觉得有了不起啊，这种人有权有位。可是圣经啊，神的启示啊，后面加上这几个字"将要败亡"，在人间，不管你多能干，不管你地位多高，对呀。你总有一件事情你逃脱不了，叫做死。所以这样的人，就算你再有权、再有位，人的眼中再有博大精深的智慧又如何？你是将要败亡的啊。所以这样的智慧，在神的眼中根本不算一回事。所以，神真正要彰显的智慧，不是这些地上的。不是这些地上有权有势的、有头有脸的，他们那种智慧，不是第七节我们所讲的，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哈，那个神奥秘的智慧到底哪来？就第十节讲的，就是圣灵保惠师，圣灵让你参透万事所带出来那一种属天的智慧啊。所以基督徒也讲智慧，只不过这种智慧不是地上的盘算，不是地上的计划，不是地上靠你小脑袋那种聪明的计划搞出来的。你好好祷告，你好好在神面前把圣经搞通，你好好在神面前冥思默想这些神的话，你搞通达了，尽你诸般的意，然后在你里面带着你活着的圣灵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有最合适的圣经的话让你想起来。这些心里面因着圣灵感动所想起来的这些神的话， 将要带领你走过人世间的这些挑战，将要带领你去跟这世界上觉得很有智慧的人，也是你里面圣灵所带出来这些话，将要超越他们。神用这种方式在荣耀他的名，在你身上，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在不信人的当中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第八节，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隐藏起来还没信嘛，还不知道耶稣基督嘛，还没有办法体会那圣灵所带出来胜过死亡的大能嘛，所以他们不知道。如果他们知道的话，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第九节这个小是一个桥梁的段落，他用一个这个以赛亚书64章第4节的预言讲出来了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。你想象不到的，超过你人想象得到的，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说过，人未曾听见过的，什么事啊？你信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，你在那一刻你就领受圣灵，神的灵就与你同在，以马内利就实现在你的生命当中，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，透过耶稣为你赎罪。你相信了圣灵，就在那一刻进到你心灵里面，从此神的灵就开始开启你的心眼，让你参透万事。这件事情，旧约的先知们难以想象。有以西结书36章，神也透过以西结先讲出来了，有一天神要做成的是让实心换肉心，神的灵要住在人的心灵里面，在那个时候，神将水洒在这些神国子民的身上，他们就得洁净。这些神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，指的是神的道。那个时候，神的道片洒在人群当中。那一些信从主道的，信从这些水代表神的道，信从主道的哈，他们石头心就变肉心了。他们那个时候，神的灵就住在他们心灵当中。以西结书有写到，可是还没有实现。以西结写得出来，可是他自己心里还没有办法去体会。所以啊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这些爱神，为什么爱神呢？因为他体会到十字架道理了，他体会到主耶稣那十字架的爱了，为他们的罪牺牲的爱，这些人体会到了，所以他发自内心的愿意爱神，愿意爱耶稣了。神为这样的人所预备的，眼睛未曾看到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过，什么事啊？第一个罪得赦免，第二个就是这边讲到的智慧，圣灵内住的智慧。人从来没有想到过的，哪里知道？从创世纪第6章开始啊，当人大大的犯罪了，对呀，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女儿美貌就娶来为妻啊，婚姻大事不管神了，不把神当一回事了，自己要什么就要什么。那个时候，人心根本装不下神的心意。那个时候，神看到了以后就说了：“那人有一天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，神的灵就不与他们永远同在了。”那个时候的人呢，神的灵就开始离他们越来越远，因为你不要嘛，你根本不在乎神的灵在你里面。带领你啊，你不在乎了嘛？神的灵就不跟他们同在，那个时候离开了。从创世纪第6章之后的人，也就是挪亚的后代，对啊，那个时候离神就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到亚伯拉罕的世代的时候， 真的在乎神的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所以亚伯拉罕那个家族，什么拿鹤的后代呀、亚伯拉罕后代，是仅存的这些敬畏神的人，全世界都是走向这个道路。对啊，离神越来越远，神的灵根本不住在这些人心灵当中。等到保罗用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原来把这个都写清楚了。人心未曾想到过，对，未曾听见、未曾耳闻的，要落实在这件事情上面，领受圣灵。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哈，所以从第十节开始，我们读到16节，十到十六节，我来读双数节，弟兄姐妹读单数节。第十节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的奥秘的事也参透了。
除了在神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呢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
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
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
然而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
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
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有基督的心了，所以刚才读过去整个段落10节到16节，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讲来讲去，这个属天的智慧必须是领受圣灵之后才可能有的。所以第十节，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。就是神深奥的智慧也参透了。我们弟兄姐妹哈，如果是刚刚信的弟兄姐妹，你对于整本圣经它的一个脉络的关系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话，也就是对神的道上面还没有那么清楚的话，你大概很难理解这个什么叫圣灵带着你参透万事哈，不容易。不容易。不过，保罗在这边，当然，如果到了第三章，保罗指出来，为什么你们会结党纷争？因为你们是属肉体的，你们还是灵里面婴孩，还又要用奶喂你们，不能用干粮喂你们。如果照这个样子讲的话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当时候也没办法理解到这种程度。什么叫圣灵带着你参透万事？所以保罗带着一个启示性的这种教导在这里面了。你之所以能够胜过这世上的智慧，正是因为你有属天的智慧，而这个属天的智慧是从基督来的，基督就是那个智慧。而基督如何使你有那个基督的智慧呢？就是你信基督的时候，你吸取这家道理的时刻，圣灵住进来了。这位圣灵能够在你有需要的时候让你想起耶稣的话，当然你从来很少学圣经啊，你所想起的神的话也不多啦。可是最起码，如果你真的是重生得救的话，最起码这些福音专题的道，使你得生命道，你一定听过，要不然你怎么可能得生命？十字架道理你一定讲得出来。主耶稣基督几次重要的讲道，重要的行神迹奇事，你一定可以分辨个所以然。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个过程，总有弟兄姐妹带着你走过， 所以你里面肯定有一些神的话。如果你真正的重生得救，那些话不是只是听过而已，你经历过，所以你才会重生得救。好了，你经历过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里面肯定有一些最起码的神的话，不用背，它自然而然在你心灵当中，那就是你的基础，圣灵开始引导你的基础了。在你有限的这些属灵圣经的话当中，神能够用这些话开始引导你，又加上你有饥渴慕义的心，你开始有更多的福音专题的装备，你开始有一些初信建造的装备，你慢慢的累积一些神要在你心目中所累积的这些基督的话，而且是通的，不是只是记得。圣灵就开始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能够在你心里面按着神的话，让你想起来，来引导你。圣灵参透万事，好，那我继续看下去了。这个圣灵带着你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如何让你参透了？在约翰福音，没记错的话，在14章里面，圣灵宝会是让你明白原文中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进去圣经里面，你听圣经，听着听着，在你脑海当中也好，心灵里面也好，开始有这些文字所描写的那些场景啊，你好像深入其境，开始能够体会到这是谁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。所以，你能够因着圣灵工作，你进到这些经文的情景当中了。他圣灵宝会是带着你能够参透圣经的内涵了。这个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，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基督徒可以不用背圣经，不用努力，不需要。你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记得圣经，不是。很多弟兄姐妹，我年纪大，我记不得。不是，你最重要的是，你体会那个解经过程当中那个经文真正在跟你讲什么，那几个关键字是怎么理解的。你通了，你理解了，感谢主，你开始对这段经文的关键字有印象了。这就是一个开始了。你不记得没关系。因为等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学过了，你通了嘛，所以等到你有需要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带着你，记起当时候听到的时候的场景，记起当时候你理解明白过来这一段圣经，你灵修的时候知道这一段圣经真正在讲什么了，他就让你记起来了，在你有需要的时候。所以信耶稣应该是非常自由的。你就是每一个脚步都跟着神的灵走，跟着神的话，你就是顺着神的话的带领，顺着他走。在你人生有需要的时候，你会想起，会跳出来你所学过的、正确的、理解过的这些神的话，他就开你的心。你里面有忧闷的时候一句话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什么忧闷呢？当仰望神，神用笑脸来帮助我们，是不是？这些神的话在你心里开始激励你了，因为圣灵是活生生的，他在你学过，他知道你学多少吧，他在你学过的这些经文当中，开始就在引导你、带领你。你觉得有劳苦担重担的时候，一句话，耶稣，凡劳苦担重担来到我面前，对，我要使你得安息。你开始知道来找耶稣了，神的话开始给你启发你，来来来，神的灵就是那么奇妙这样的事情。来，第11节，除了在人里面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呢？对呀，你没有办法勉强你家的狗来了解你心里的苦闷，它或许从灵的感觉可以感觉你的心情，可是他实在没有办法理解你为什么苦闷嘛，因为他不是人的智慧在他生命里面嘛。 但是狗的灵魂在狗的生命当中啊，所以你不可能强人所难。哎，讲话讲话，那是开玩笑啦，录录视频好玩啦。那你不可能真的把你家的狗当真变成人啊？除了人里头的灵，谁能够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你要理解神的事吗？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那跟我们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知道的，哼，神给你的，你已经知道了嘛？你不知道的呢？明天呢？后天呢？你下一步路要怎么走呢？那都是属神的啊，你需要神的智慧来引导你啊。你未来的事知道，需要知道神的时间、神的方向啊，要神自己来引导你啊。你人生遇到困境了、卡壳了，跟那个人卡壳了，你不知道怎么办，你需要神的灵给你智慧，把这个卡壳的地方缓解过来。神的智慧你需要的，所以像这些事情，里头有圣灵在你里面，圣灵带着你，让你想起耶稣的话，他开始在你人生的盲点当中，你开始有神的话在引导你了。这些都是神的事，未来的事。你打开圣经，你不见得马上全懂的，你总有学的过程的。里头的圣灵，他带着你，看到那些字句，开始想到最基本的字义，开始想到那个文字的结构了。你慢慢慢慢去揣摩，神的灵在里面带领，让你进到那一句圣经里面。除了神的灵，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所以，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而来的灵，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神开礼物恩赐给我们的事。你可以说特别的能力，神开特别的能力给我们的，这是让我们能知。这都是圣灵的做工的结果。你怎么知道神开恩给你恩赐啊？因为圣灵让你想起圣经的一句话了。你人生的每一件事情，基本上都可以是这样来面对啊。神用属天的智慧，他超过时空啊！你不知道明天怎样，后天怎样，下个月怎样，可是神知道啊。神用他的话来引导带领你啊，他的话。不是庙里面抽签，然后到那个签筒里面，像个箱子一格一格抽出来，然后来面看，然后里面猜啊，那叫猜谜。学圣经不是猜谜，圣经是有脉络的，每一卷书每一卷书中间是有互相有关系的，这卷书里面的经文是有上下文的。总的来说，整本圣经就讲一件事：神为了要建立神的国，也就是神的旨意就是建立神的国。这是神的国，离你非常近。你家的小孩，你愿意他上天国吧？这就是神的国。你家的小孩，你愿意他听神的话吧？因为听神的话就是最大的祝福。这是不是神的国？都是，他一点都不虚无缥缈的，非常实际的，就是神掌权，在你心里掌权，在你儿女心里掌权，在你家庭当中掌权，在你所处的教会可能有纠葛的时候。怎样的才叫做神掌权？你马上就能够分辨这个对那个错。神的国啊，所以如果你圣经学通的话，原来对神在人间神的旨意你通的话，你拿整个这个思维逻辑看待人间的事，那简直小菜一碟，一下子就知道是非对错了。因为你里头对神的道是通的，里头有圣灵照着神的道在带领你。所以十三节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的智慧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。你怎么知道是圣灵所指教？今天记在圣经里面了。保罗讲出来，现在记录下来以后，成为圣经的一部分。神有意让保罗本来是 特殊的案例，可是，在神刻意留下来，要让后来的基督徒看到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则，成为你可以应用的地方。所以你怎么知道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？就保罗来说，他写出来在圣经里头。今天圣灵带领他，就是用圣经的话带领他，叫做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不需要你做梦，不需要你求一句跟圣经无关的话，读读属于你的，然后就是神的旨意，圣灵给你的感动，不需要。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我们看到很多灵在这里属灵属灵圣灵的，我们一下子会觉得哦，这个东西是很玄妙的事啊，都是圣灵的特别的恩典带领啊，所以圣灵的感动啊，我们不由自主都会想成那一个好像很玄妙、很灵里面的那种感觉，其实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讲了，圣灵的工作让你想起耶稣的话，圣灵的工作让你明白原文中进入一切的圣灵，圣灵的工作让你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、自己责备自己。主耶稣把圣灵的工作讲得很清楚，然后讲得很清楚，说什么？圣灵的工作是要荣耀他的名，圣灵不是自己讲话，乃是从主耶稣那里所受的讲出来，够多了吧？圣灵的工作不需要用虚无缥缈的哦，很神秘、很奥秘、很属灵的哦，那一种就是圣灵感动来跟你讲，完全不是。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圣经找不到根据，你如何分辨那是圣灵告诉你，还是邪灵告诉你？你如何分辨？神很聪明的，他知道你会卡壳的，所以圣经不只是罗马书讲着这些。好像绕口令一样的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好灵啊！还有主耶稣自己亲口讲的《约翰福音》，圣灵的工作，两边配在一起看，你就知道了。像工程学一样，讲逻辑、讲道理的，神的工作。讲逻辑、讲道理的，因为工作的那位圣灵保惠师是依从耶稣的教导。而耶稣是谁？道的本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那道的本体是逻辑的基础，耶稣自己是逻辑的基础，圣灵按照耶稣的意思在带领，难道他不合逻辑吗？他会不合逻辑吗？他会只有很玄妙的吗？不是的。为什么很玄妙？因为我们圣经没学通，所以变得很像很玄妙。可是，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按着圣经学通了以后来思想圣灵的作为，那是工程学。圣灵的作为是工程学，完全照神子的意思，为了要荣耀神子的名。所以啊，第14节，然而属血气的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只有属灵人才能看到。还没信嘛，他如何看到？还没信，对圣经根本没办法了解的，他如何看到？他没有办法看透。15节，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，因为你有圣经，你有圣经当基础，你学通了，圣灵带着你学通了，所以你看到人世间的事啊，不就是？眼目情欲、肉体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你仔细观察旁边这些还没有信的人，他们心里想什么？什么是他的焦点？不是就是这三件事吗？你里头有圣灵，有圣经教导，回头一看，人世间事也不就这些事吗？到了那个年纪，自然就有这些事。二十郎当岁烦恼的就是失恋、找对象；30几岁的时候烦恼什么小孩子怎么办；40几岁的时候想什么小孩子在青少年时期怎么办。人生就是这样过来了，就是在什么年纪想什么样的事情。对呀，等到你理解圣经，你按着神的话的心意，里头的圣灵帮助你回头来看人世间的事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清清楚楚的。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，可是呢，这世上还不属灵的，还没有认识神，他看不懂你，基督徒，他看不懂。谁能够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有基督的心，所以讲到这里是， 福音跟属天的智慧，关键点就是基督，你信了基督十字架救赎，带出来的圣灵的内住，那圣灵的保惠师按着神的话在带领你的人生，让你能够参透万事，那是属天的智慧。接到后面的，就是让你灵里面能够成熟成长的动力。我们一起祷告，阿爸父啊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看到保罗在面对教会里面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就是结党纷争的时候，保罗并没有斥责他们，反而在你圣灵引导之带领之下，把这些问题一步一步的解析出来，用圣灵带领的话记在圣经里面，就是神的话，写信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一步一步能够分辨属世的智慧、属天的智慧，能够分辨，透过我们相信基督十字架的道理，让我们得着基督。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，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，基督的灵进来就是圣灵进来。圣灵带着我们参透万事，圣灵带着我们有这是属天的智慧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开始来分辨什么是生命幼嫩，什么是合神心意生命成长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再停留在我们灵性幼嫩的状态，以至于结党纷争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读懂这一段话。也恳求你继续赐福给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深深以为喜乐，因为我们里头有圣灵保惠师的那一处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常常来依靠圣灵保惠师，在我们心灵当中想起基督的话来带领我们的人生，想起基督的话让我们能够参透万事，想起基督的话能够分辨这世上人的智慧还是属灵的智慧。主，我们恳求你亲自引导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得着这样基督的智慧在我们心中。谢谢你，听孩子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，靠主夸口。